站稳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57年5月18日星期六晚上在加拿大萨斯卡切温省萨斯卡通所传讲的信息 Stand Still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518。那我这里有些手帕我希望索斯曼弟兄或其他的人能在我为别人祷告之前提醒我为这些手帕祷告。那这个很需要，那如果有人需要一块，那我很乐意为他们祷告。那如果你没有带手帕来，但你希望能为你祷告一条的话，那我也很乐意为你这么做的，只要你把它放在这儿。那如果你忘了，那可以写信给我，地址是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我会寄给你一条快乐布条。那现在手帕很贵，你知道，尤其是在每周寄出成千上万条的时候，那所以一条小布条，那你可以把它放在你圣经使徒行传第19章那里，那因为这事的依据就在那儿，我们会很乐意免费寄给你，不需要任何的费用。那这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地址，朋友们，很多时候有些人那会有这种小把戏的收集地址，然后不断的向你要钱，但是那我没有任何的项目需要赞助的，我没有广播节目，也没有电视节目，我什么也没有，只有主耶稣他在看顾。那所以那我没有任何的节目或其他的事情，我甚至还能找到人帮我来写回信。那但我会尽我所能的为你祷告，求神医治你，来成就你向他祈求的事。那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日子。那早餐后，那在聚会期间我通常不吃饭，那只在下午那偶尔吃一点，那为了聚会的缘故。那今天早上吃完早餐后，我跟我宝贵的朋友那索斯曼一家，那诺曼一家，那以及我录音的助手李奥进，那一起在街上散步。那我来到附近一家小的圣经书店，在那边遇到了一位来自白马镇，那就是在遥远的玉空地区的年轻的女士，那是个基督徒。那能遇见这么年轻女士，那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她把她丈夫的地址给了我，这样我就可以写信给她。好的，亲爱的姐妹，谢谢你，愿神祝福你。那回到那我们吃早餐的地方，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有两位绅士正坐在那里同索斯曼弟兄交谈，他们是信徒，那刚来参加聚会的基督徒弟兄。那让我回到我们吃饭的地方前面那里，我遇到了一群人是从道森克里克一路开车来到这里的。那昨晚那法裔加拿大的天主教徒在聚会里得救了。那看到这些人，那他们爱主耶稣，那这是何等的蒙福。那我们正为那些人感到高兴。那今晚索斯曼弟兄说，那明天我们要举行两次的聚会，那一个是下午是福音性质的聚会，那接着是明天晚上为别人祷告。那你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很多人要从城外赶来，那你们在自己教会有职责的人，那我们要求那你履行你自己的职责。那当然了，你的教会是你的岗位。那我们之所以安排这样的聚会，那是因为我觉得那我在加拿大有很多的朋友，那我也非常感谢我各地的朋友，我盼望有一天能跟你们一起去天国。那我经常那感觉到有许多的拉动。那想想看，前几天的早上，那我在家里还没来得及穿上衬衫，就开始接听电话了。那当时是早上七点，我拿着电话的罩子开始接听，一直到下午两点都没有离开过电话。这只是一部电话，我们家可以同时接听四部电话。那这些电话大多数那是请我去聚会的，你可以想象这决定有多难，那非常的不容易。但在这一切当中，那我感觉到那想来加拿大 那想到萨斯卡通这里来，那自我上次来这里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知道这里也许有些人曾参加过我第一次在这里聚会，那时我们在使徒教会，然后来到这里，那间小体育馆里边挤满了人。那当我也看到了那冷战退后的事情，那这是预料中的，就是这样的。那当我为那些继续向前的人而感恩。那我们之所以提到这里，许多人纳闷为什么我们不收取奉献。那今天有一个团体来问我，那为什么不收取奉献？那亲爱的朋友，那对我来说这件事都不在画面里。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从你们这里边拿钱的，我们来是要来帮助你们的。你们的钱需要留给那你们自己的教会。那这是借着恩典，那我不能说出来是谁，因为他们也许那不希望我提起来。那这现场的两位先生那支付了所有的费用。没错，那这么做是为了他们的同胞，他们都是来自本地的加拿大人。那他们付了，那他们说那是付清了的唯一需要收取的奉献。那我是个穷人，你们知道这个的。那我也希望继续待在贫穷的状态。那天我在一间小教会里边举行了一场聚会，我在那里边只能容纳那大约60个人。那我的加拿大好弟兄，那的曾是这里的牧师，那的陷入麻烦，那有一段时间呢，那我取消了一场聚会，或者说我取消了一个要去的地方，到那人那里去帮助他。他就是 R.E.S. Thomas 弟兄，没错，一位加拿大的弟兄。我一直都很尊重加拿大人，因为那你们很保守，这是真的。那你去南方传道，人们喊叫哭泣，那知道南方是怎么样的。但北方人，那加拿大人，他们是保守的，那绝对是的。但他们同样领受了这个信息，那关键不在于我们表现的如何，而在于里面抓住了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在这些，那我最近参加了一场聚会，那地方很小，那只能容纳1500人。那我被那带到了后台，那当时有一位牧师在讲台上讲，他说我喜欢巴兰弟兄的原因是，他说我们曾请罗伯斯弟兄来，但他说你们人太小了。那我们也请 A.L. 伦弟兄，那他也说你们太小了。但是当我们邀请巴兰弟兄时，他说我会来的。那我们的地方对他来说并不算太小，那么走上台时，我想那这听起来不大对。那于是我对会众说，那不要因为罗伯斯弟兄或艾伦弟兄说你们太小了而对他们有看法，因为罗伯斯弟兄每天至少需要6000-7000美元来运作，那这需要这么多钱，做全球性的广播节目，有全国性的电视节目，那在这办公室里边那大约有500人，那他拥有一所建筑，那还有一整个街区的停车场，那薪水最低的员工每周大约需要200美元，那高的则需要2000-3000美元一周，那这人怎么能应付得了呢？那不久前我在凯德尔堂举行一场聚会，那我说那我在那里讲了5个晚上，那每晚都座无虚席，那给我的爱心奉献那我相信是1000美元，那我记得是这么多。罗伯斯弟兄来的那个晚上说，我希望从中间那到这一侧有60人站起来，那承诺今晚捐1000美元，那仅一半的会众就捐了600美元，那是和我的那几晚的同样的人数，这并没有问题，他需要这些钱，他需要这些资金来维持。但你知道，主知道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那我没法，那这是真的，我没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做那种事。那我的聚会，那我不需要太多的经费，那我的开销我们算了一下，那件是多少来着，那每天大约100美元，那包括我的办公室还有日常的运作，那就差距很大。也许艾伦弟兄那么大的广播施工还有其他的施工，那他必须要有很多的资金，但我并不需要，我只需要一点微薄的费用就够了。那我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别人送的，我的孩子的衣服也是，我吃的东西，我们住在牧师住宅里，就是这样。那瞧，那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太多，但你知道我喜欢这种的方式。那如果主想让我给10个人传道，我没有任何的压力，我可以去神差我去了任何的地方。如果你想我去非洲对10万人或者50万人讲道，那他自会安排人资助我，那我就可以去讲福音了，那这就没问题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钱。那所以那这次聚会是那正因为如此在场的两位弟兄，那我本来不想提的，那他们不知道，那我会提到这个。许多人不希望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那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人，那也是我个人的朋友，他们资助了这场聚会，那承担了所有的费用，因此我们不需要从教会里边拿一分钱，也不会从教会带走任何的东西，那更不会让你们有任何的负担。那坦白说，有人曾向我提供过资金，那说的是十一奉献，但我拒绝了。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愿意把这些钱能用为这样那加拿大的聚会，那并支付相关费用，那我就回来传道，这样我们就能将信息传给人。那这就是这些弟兄对加拿大同胞的爱。那我在你们面前这么说，愿神祝福这样的人。的确这样，我相信你们也会感激他们的，尽管他们不希望，那你们知道他们是谁的，神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现在正在听着我说话。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收取奉献的原因。有人还问，那为什么你不收取奉献呢？那我们想放一些钱进去，这正是我们没这么做的原因。那我认为肯定的，那没有赞助的原因。那你说布拉德弟兄，那上次你在这里时使徒教会赞助了你，那为什么这次使徒教会不这么做呢？那你知道，那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那每个，那如果一方赞助了另一方，就那你知道是怎么样的，那就是人的成分就是这样。那是圣经时代同样的现象，有人是属保罗的，有人属基法的，还有人属，那骄傲依然是人的因素，那是无法从他们身上除掉的。没错。那所以我想，如果一个人，那即使我们从没有从人们那边拿任何的钱，而由这个人支付了费用，那只是来这边说，那让我们全都来吧。那你知道雅各挖了三口井，他挖了第一口非利士人，那来把他赶走了，那他把他称之为恶意。那他又挖了一口井，非利士人又来把他赶走了，那他把他称作争斗。他再挖了一口，他说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空间了。所以我想，我们就把这口井叫做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空间。无论非利公会、进信会、长老会，不管你是骑着单峰驼、双峰驼，那或任何的交通工具，这里都有空间和水供应给我们所有的人。我喜欢这样的方式，主祝福你们。那明天下午是一个福音性质的信息，那不是一直聚会，不是为别人祷告。那我觉得我们许多一直聚会已经过于集中在医治上了，而不是竭力挽救那些宝贵的魂。那所以明天下午两点，那是拯救灵魂的信息。那我想这事已经公布了。那然后明天下午七点，像往常一样，那会发祷告卡，那我们会有祷告队列，并为那病人祷告，就像我们今晚所做的一样。愿神祝福你们。那一旦圣灵的恩膏临近，那我就会为这些受怕祷告。那神祝福你们。那当我们打开神的道之前，让我们先与他的作者来说几句话。可称颂的父，今晚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力量，我们可以把圣经的书页翻开，但只有一位能打开圣经的。我们在圣经里边读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手里拿着一本册子，这是从里到外封上的七印，天上地上地底下的都没有配能拿起这书卷，配揭开这些封印，甚至都不配去看的。而有一只创世先就被杀的羔羊上前来接过了书卷，揭开了那些印，释放了书卷中的内容。哦，神的羔羊，今晚向我们打开你的道，打开我们的悟性，叫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作为一个主题，那今晚我想来读一小段的经文。那在民数记13章30节的前面的部分，那我想来读一下，然后取出一个题目。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我想取的题目叫站稳了。那我们正处在一个混乱的时代，整个的世界似乎都陷入了混乱。那不仅我们的国家感到混乱， 那世上的各国也都陷入了混乱，每个人都很紧张，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不久前我在非洲，那我留意一个非常特别的场景，那非常的不寻常，那这个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当时我在通过望远镜观看，看着一只小羊，那从非洲那里的那围栏里边跑了出来。那在非洲他们会把羊还有山羊等牲畜圈在围栏里边，但这只小羊跑到了外面，那它正吃着草，那突然间这只小羊那变得非常的紧张，很慌乱。我一直不明白那这只羊为什么如此的惊慌。那我注意到在小羊下方那远远的草丛里，有一头黑棕毛的狮子藏在那高高的非洲的杂草中，他闻到了这只小羊的气味，就悄悄向他靠近。小羊无法闻到狮子的气味，但他有种天生的直觉，能够感受到那某个让他紧张的威胁。他通过那感官意识到某处一定出了什么问题。那这种情况在野生动物还有人类中时有发生。那多少次当我回家时，那我谈到过，那我观察到那这里的小野鸭从南方飞来，那在沼泽地筑巢。那为什么？因为这样狐狸无法接近他们的小鸭子。那这些小野鸭生在沼泽地里，那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那今年春天出生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他们从未离开过这片沼泽。到了秋天，当低谷不列颠哥伦比亚出来的冷风开始横扫时，那片池塘上的某只小野鸭，那今年春天出生的小鸭中的有一只，它天生是个领袖，它会跑到池塘的中央，那把自己的小脑袋抬起来，对着空中嘎嘎的叫几声，那么池塘里所有的鸭子都会聚拢到它周围，然后这只小鸭会从萨斯卡切温直接起飞，它从未离开过这里，它却能够笔直的飞向路易斯安那州的稻田。你可能会说这是本能，那实在是神赐的本能。那这只小羊那本来吃了好好的，那随后他开始变得紧张不安，他无法安静下来，那他看不见周围发生的事情，那而且也闻不到敌人的气味。但是有什么东西死亡匍匐在那里，让他感到紧张。我看着那个场面，那接着今晚那我要使用的题目，那进入到我的脑海里，有什么东西在警告他，那注意眼前的危险。今晚世上的列国也是这样。那天我读到那说美国的心理医生会为彼此辅导，那些著名的歌星那娱乐明星像什么亚瑟高弗雷等等很多那些头脑聪明的人，有些需要多达三位的精神科的医生。一位纽约报纸的记者花了两年的时间来跟踪这个，那个那摇滚布吉乌吉音乐的阿尔维斯·普雷斯利，一个现代的加勒人犹大，那小伙子曾是拥有圣灵洗的五旬节教会的基督徒。我认识他的牧师、他的母亲，这些加勒人犹大出卖基督得着了30块银子，而他得到了一队的卡迪拉克，但他出卖了儿子的名分。雷德·弗雷那本是教会的一个执事，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把他的天才卖给了世界。他们需要精神科的医生来维持他们。那尔维斯·普雷斯利十几岁就发了3、4次的心脏病， 都是紧张所导致的。那整个的世界都处在一种警觉当中，那是一种看不见的势力在试图警告人类某些事就要发生了。整个的世界都因此受到了震动，这是时代终结的临近，这是基督将来的时刻，就快到了再来的时候了。那报纸不久前我听到一个评论员说，那有 85% 的北美的人有精神障碍。想一想，在北美大陆 85% 的人有精神错乱，那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来行驶，那匆匆忙忙的奔跑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这是一个神经紧张的时代，那是怎么回事？那接下来我要向教会发出郑重的警告，站稳了。在做任何的事情之前，神总是吩咐我们站稳了。教会处在神经质的状态，每个教会那都在改教、争吵、纷争、焦虑，那这是个神经质的时代，但站稳了。那这就是那信息。那注意，那这里的加勒，当时这些探子刚从应许之地回来，他们在加利斯巴尼亚，那他们经历了许多的试验，亲眼见过神的作为，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面，是全福音教会的写照。那许多人因为教会中出现了太多的主意和问题而感到灰心不安，但这些不会改变的真正的东西。神正在呼召他的教会要安静站稳了，不要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回到神的道上，回到基督里。加勒那十个探子回来，他们说、哦、我们根本做不到、哦、他们的城市有坚固的城墙，那城内的居民都是巨人，与他们相比我们就像蚂蚱一样。哦，我们都是些失败者，我们做不到。那当然了，这是10:2，他们人少势单，但约书亚跟加勒站稳了他们的立场，说我们所能够做到。但在加勒或者说约书亚能讲话之前，加勒必须先让百姓安静下来，让他们安静站稳了，不要东跑西跑，不要左跳右跳。那在如此强大的反对者面前，是什么让加勒如此确信呢？因为这取决于你在看什么。那加勒他看到了神的应许，那其他10人只看他们眼前的环境。如果你只看眼前的环境，或只看你周围的事物，那你肯定会失败的。但你绝不能只看周围的事物。如果坐在那儿的那个男人只看自己的儿子所处的困境，如果坐在后面轮椅上的那个干净整洁的男人，那只看这些情形，那会怎么样呢？如果那位躺在轮椅上那靠着椅背的那个女士只看眼前的环境，那会怎么样？如果那这位依靠着另外一个人的肩膀的可怜瞎眼的女士想到眼前的困境，那会怎么样呢？ 医生已经试过了，他失败了。他跟我一样是人，你也是。那如果你只看这些，那你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但基督徒不看眼前的环境，他看的是神的道，并且站稳了。神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如果亚伯拉罕只看眼前的环境，那会怎么样？如果医生检查你的心脏，那心脏病杀死人比任何疾病都多。医生检查你的心脏说你随时可能会破掉，你心脏有杂音，这是真的。那如果你看这个，那一开始你就失败了。看神怎么说的。那如果医生说，那如果那小男孩，那不是昨晚那个哑巴的小男孩，那他肯定他生下来就是聋哑的，那从来那没有体验过声波的东西，但在讲台上，神把听觉还给了那个男孩，我手放在了身后，打了个响指，他转过身来，那这是他的小耳朵，那是个小孩子，他不知道如何说话，我甚至无法让他张开嘴巴。因为除了吃饭从来没有用过嘴，那我给了他一小块口香糖，试试看那样能不能让他张开嘴。如果孩子的妈妈在这儿，只要继续的教孩子，那继续，那当然是一件完成的工作，并且相信不管别人怎么说，无论怎么样都站稳了。神那么说了，信心的祷告要救人。那如果瞎了，他说哦，是的，敌人太大了，我们连打仗的工具都没有，看看那些的城墙，我们怎么能够越过那些墙呢？那他们在人数上是一万比一百，我们本来就不是会打仗的，我们甚至都不算是一个联合起来的国家，我们只是一帮可怜的奴隶，我们甚至没有被人看作是一个国家。但是有一点是加洛所看的，神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前就说过了，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了。所以加洛不在乎眼前的环境如何，他看的是神所说的。今晚你也必须那么做，不要看环境是什么，而是看神说了什么，神的应许才算数。所以他安抚了百姓，他说站稳了，神要说话。在这之前的几天，摩西这位伟大的领袖，以色列的拯救者，把困在埃及的孩子们都带了出来，领着他们出来了，是在神大能的手下出来的。这正是今天教会完美的预表。那首先看看那时的教会如何是在肉身上被带领的，他们拥有什么？这道，他们有通过亚伯拉罕而来的应许，那应许的时间已经临近了，他们有位先知，那摩西，他们有神的使者，有火柱在引导他们，他们中间有迹象、奇事和神迹。哦，绝对是的，他们正凭着完全的信心在行进。那接着他们来到了红海，红海完全阻断了去路，那似乎整个大自然都在为他们颤抖，天空仿佛都在哭泣，一切都在颤抖，群山仿佛在摇动。我们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一群任人宰割的人，就像你我一样。那遇到了一个路障，那也许你今晚就处在这种的境地，那也许他拦住了你的路，那也许你有痛苦，也许你有恶习，也许你有无法摆脱的罪，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你的路。那世界在旁看着说，让我们看看他在这种的时刻还能坚持多少的信仰。以色列当时就是这样，但摩西说站稳了，您必看见神的荣耀，不用慌张， 站稳了。那当以色列的儿女们站稳的时候，神就从天上发声，红海也站稳了。他退到了一边，立起成垒，像群山一样，像士兵在立正。当耶和华发声，红海就站住了。神命令要站稳了。于是以色列人穿过了红海，如同行过干地一般。那汹涌澎湃的大海站住了。在那之后不久，大约过了40年，因为百姓不愿意接受加勒和约书亚的信息，神说他们断不能够过到河那边去，他们不愿意站稳，不愿意听从神的道，他们执意要有自己的想法。于是神说他们每个人都死在旷野，那他们是死了，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持守了神的道，最终过了约旦河。有一天约书亚在四月份带领以色列人下来，那这种时候，那如果神在计划什么，那他肯定是做了一个很糟糕的事情。那他本来可以选择在秋天过约旦河，那里是河水几乎是干涸的，但他却偏偏选择在四月份约旦河水位最高的时候，那正是犹大地区的积雪开始融化的时候，那奔腾汹涌的约旦河水泛滥平原。神把他的百姓带到约旦河边，河水正处在最高的水位上。哦，真希望我能够有什么方式把这个放在人们的心里边。那或许在你基督徒的经历中，你被带到了艰难的境地，你质问神为什么。那神要你站稳一段时间，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站稳了不用慌张。等约旦河夹杂着泥泞的波涛从犹大的群山喷涌而下时，神必须要发声。当神发声时，约旦河就站住了。听耶和华的声音，那河水立起成垒，就立在那儿。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神发声时，就会有什么事发生。大自然屏住了呼吸，万物都肃静，因为神在发声。约旦河像士兵一样立正站好，等候耶和华带领他的百姓走过河床。肯定的，他站稳了，注视着神的手在行事。那当时他站稳了，约书亚跟利未人在河中间立起了一座纪念碑，作为那站立过的水的纪念。约旦河站住了。有一天，那神的孩子们借着神的道进入那地，取得神赐给他们的土地时，那记住，神在埃及的时候就赐给了他们那片土地，说那地是你们的，每一寸都是。然而今天人们还总期待神亲自伸手，那把他们拎起来说，是的，没错，那你得带我出去，那把我洗干净医治我，那这样我就会信你。神不是这么做事的，他赐给你应许，但你必须为你所拥有的每寸土地而征战。为什么神没有亲自赶走所有的亚摩利人、赫尔人、比利洗人还有其他的人呢？为什么他不直接把他们赶走呢？不，以色列人必须得做点什么，你也必须得做点什么。神说那地是你们的了，去占领它。我用这个麦克风是把你们的耳朵都震聋了。 我不是故意的，去接管他，那是你的，他必须为自己的每寸道路而征战。但那是确定的，无论环境看起来如何，那地是他们的了，那里就是他们的，神把那个给了他们。我们看到的是应许而不是环境。医治是你的，救恩是你的，圣灵是你的，真实的圣灵是你的。五旬节那天，彼得说，你们各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么今晚的应许就跟过去一样的真实，这是你的财产。如果你去把它拿走的话，这是给你的。如果神呼召了你，他就打算让你得起来，但是必须一路为他每英寸而征战才能够得起来，也肯定是要的。那以色列的孩子们在征战，那太阳下山了，当太阳下山时，那大能的勇士约束呀，他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神就在征战，那约束呀征战的时候，神让日头停住了，直到全能神的能力运行在他的孩子们身上。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已经逾期了，但如果这些孩子们愿意认领他们的应许，而不是分裂分开，我相信神会让地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振奋了，并看到一次老式的五旬节大复兴的荣耀席卷整个世界。如果神的孩子们能振奋了的话，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是为什么神无法使他们站稳的原因。那神想做任何事，他想让你安静站稳了，相信主的应许，持守住，不要被任何的东西带走，站稳了，注意他。哦，这是何等奇妙的事。约书亚他站着向神呼求，当他要去赢得这场战斗时，那太阳就站住了，他做到了。那太阳大自然必须得安静观看神行他的事，肯定的。当他们环绕耶利哥城墙时，他们穿着全副的军装，围着墙走了好几天，吹着号角等等。但有一天，当他们停下来发出喊叫的声音站稳的时候，神就在他们面前把城墙震塌了，肯定的。我们走了好几天，只是行进行进行进，没有任何的果效，但当他们站稳并发出喊叫声时，神就把城墙震倒了。几百年后，一个瞎子乞丐坐在墙边，我们从圣经里边知道他是巴利买，许多人是这样发现的。那巴利买无论是哪种的发现都没问题，那就坐在那儿眼睛瞎了，他也许一直在想着过去的事情。但是小男孩的时候，妈妈总把他抱在腿上，那给他讲那些伟大的故事，讲神如何行了大事。也许他最喜欢的故事就是摩西过红海，或约书亚进入应许之地。那些事就发生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几百码远的地方。哦，他明亮的眼睛闪烁着说，妈妈，那我睡觉之前你再给我讲讲那个故事吧。那年轻犹太的母亲摇晃着的握着他的手，那拍着他漂亮的脸颊。那时他并不知道有一天他会瞎着眼坐在那里。然后当他的思绪回到那伟大的故事时，我可以想象在他的脑海中他是这么想的，哦，我是个年老衣衫褴褛的乞丐，我坐在这儿巴不得能活在那个时候 活在耶和华让约旦河停下来彰显他荣耀的日子，那河就在我的下面，巴不得我能够活在那样的日子。但是我的祭司告诉我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耶和华不再做那种的事了，我们只要守律法就行了。那此外他还记得一个故事，那在他的时代，那前不久那沿着这同一条鹅卵石路，神两位大能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手挽手一同走下了约旦河。那那事在约书亚让约旦河止住多年之后的事，先知以利亚拿起他的外衣击打河水，他说站住，我要过去。同一位耶和华，他在几百年前为以色列人止住了河水，也在那时为以利亚止住了河水。一个人肯定的，我们走了过去，也许这一个小时之后，年轻的先知以利亚啊，以利沙带着同一件外套走了回来，在击打约旦河水，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河水就停住了。神向那些在山上观看他的先知们彰显了他的大能，肯定的。那老瞎子巴利麦说，巴不得我能活在那个日子，那我就会跑到街上抓住先知们，说神的先知啊，请为我祷告，我是个瞎子，求神恢复我的视力。但哀哉，你们告诉我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神不再做那种的事了。在脑子里边又浮现了另一个的念头，有一天在约书亚攻取的城之前，那他正走着，那忽然他看到一位拔出了剑的男人朝他走来，大能的勇士约书亚也拔出了他的剑向那儿走去。那约书亚大声地喊道，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两人站稳了，就挥舞着剑说，都不是，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大能约书亚立刻把他的剑扔在地上，摘下了头盔，跪倒在地。老瞎子巴利麦他说，巴不得能活在那个时代遇见那位大能的元帅，然而他却不知道，就在离他不到200码远的地方，同一位神军队的元帅正走在街上。一阵嘈杂的声音，肯定的才被人嘲笑，总是这样，凡为神做事的人总会遭遇这些。我可以听到那位祭司跑出来说，嘿，你这样拉撒路从坟墓里边复活的，到我们的墓地来吧，我们有一墓地的人，你给我复活一个看看，让我们前来让死人复活。但你知道吗，那小人物才会挑剔那种琐碎的事情，真正的伟人从不会注意那些。他们继续往前走，他并没有转移视线，他的心完全专注在哥哥他，他当时正在走向耶路撒冷要去钉十字架。那也许有些人腐烂的西红柿或蔬菜扔在他身上，说离得远点，那还有人说，哦，伟大的先知万岁，有些人支持他，有些人反对他。我说，我看见一帮祭司说，嘿，你这个能叫死人复活的，我有个老母亲在这死了，她是个敬虔的好女人，你过来让她复活吧，让我看你这么做。肯定的，那总是魔鬼要做的事儿。当他听到人们那么说，你就知道他们是出于魔鬼的。那这个魔鬼当他遇见耶稣时，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在我面前行见神迹，让我看到你这么做，我就信你。那一次向罗马士兵破布蒙着他的脸，用棍子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先知，告诉我们谁打了你，我们就会信你。他从未开口。当他在十字架上时，他就是站在那里向他喊道，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在我面前行见神迹，我们就相信你。瞧，他们想事情按他们自己的想法来发生，但你必须照着神的方式来。这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他们想自己的方式，你站稳了留意神的道路， 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谁能比神更好的解释神呢？这瞎子乞丐在这里，他听着，他说出了什么事儿？那是什么？他正在思想这些事儿。伟大的神的大能出现了。那两个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路上的人，那些人想着耶稣，耶稣就走了出来，跟他们交谈了一整天。你必须得思想他，你必须得相信的，你必须得接受的。我就整夜跑到台球房里边，第二天又去教会。不是出去争吵、偷盗、欺骗、发脾气，那吵架跟邻居争斗，然后转变信仰等等，那然后去教会指望什么事儿为你成就？你必须得为神而活，你必须去到他的同在中，脱掉鞋子，闭上眼睛，怀着敬畏承认他的同在，带着对所有人的爱。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如此有限的原因。你必须按照神的条件遇见神，不是按你的条件，是他的。那注意，那巴利麦说，你说刚才过去的那位是谁？他说的是加利利伟大的先知耶稣。他是谁？他们称他是大卫的儿子。你知道他就是那将来的弥赛亚。那一刻就在你心里边点燃了火花，他大声的喊道，耶稣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这就是了，这种话从你的头脑里边除去，什么神奇的日子过去，这种东西神经文跟过去是一样的。把教师们教导你的这些东西，什么根本没有圣灵的写下的东西，把它从你的头脑里边除掉。我们有了很多的技巧是真的，但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圣灵。我们有假美元，但他们只会使真美元成为真正好的，肯定的。我知道我们听到了对神医治的讥讽，我们说我有能力医治，这是谎言。医治是一项已经完成了的工作，基督在哥哥他已经完成了。任何真正神的先知都会说的是真理，都将医治归给哥哥他，那是靠着基督被献上的地方，人因着他在哥哥他所说的边上得了医治。不是因为某人有什么，你医治不了任何人，你也救不了任何人，没有别的人能够做到，也永远不会有。这是一项已经完成了的工作，是你对已经完成这工作的信心，这个说明了一切。那注意，这瞎眼的乞丐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们。那这可怜的小人物，这年迈手臂干枯一招褴褛靠墙坐着的乞丐是谁呢？当时有三四千人围着的，嘲笑了，喊叫讥讽，有些人在欢迎他，赞美他，那他没有听到那乞丐的声音，他无法听到那人的声音，他的心专注在一件事上，他的头微微抬起，目光注视着前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朝向哥哥他。那当他继续向前时，那可怜的乞丐，人们告诉他说闭嘴，但这没有办法阻止他，他反而越发大声的喊叫，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吧。当时全世界罪的重担都担在他的肩上，他正走向哥哥他，那位也许愚昧无知、贫穷无助的乞丐，这心里的信心是神的儿子，停下了脚步。耶稣站住了，耶稣站住了，他说要把他带到这儿来。弟兄，耶稣站住了，他们把这乞丐带到了他那里，他的信心是神的儿子，停住了脚步，让他完全的站住了。今晚我要说，我不在乎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你有多贫穷，你有多么的无助，但你今晚的信心能让神停下脚步，听你谦卑的呼求，安静又知道我是神，不要听外面世界的喧嚣和纷乱。站住了，要知道我是神。信心拦住了耶稣，人把瞎子巴利麦带到耶稣面前，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这是他想要对耶稣提出的小小的请求。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当老乞丐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双手，队伍继续沿着街道前行，耶稣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看见了，他开始大声的呼喊，追着耶稣跑，他跳着叫着将赞美归给神。但神要做工时，耶稣就站住了。 我告诉你，如果说任何时候需要我们站稳，我的弟兄们，那就是进犯了。每当有人这样说呢，杂志也报道说这是一种狂热，是迷信，那是拜邪灵啊，这个那个还有别的，站稳了，直面哥哥他，说出啊，这是给我的吗？在神的道中寻找神对这事的答案，站稳了。亲爱的弟兄，总有一天这个旧的世界会站住了，总有一天时间会站住了。听神说话，你必须得有什么时候停下来。你说我还在仰卧室叫做我的写东西，为大队的活，这事必须得完成，站稳一会儿，让神对你说话，都会为你做些事儿的。总一天神会说话，太阳将不再转动，神会说话，月亮将拒绝发光。亲爱的弟兄，总一天我会讲完我最后一篇道，总一天我会做完我最后一次祷告，我会最后一次合上这本旧的圣经，那会是最后一次。我这必修坏的身体中的每一个轮子都会停下来，但到了那时，我要前往西安，与他永远同住。这必修坏了生命的轮子，到那日离开所有亲友，到那日为神之何时何处，必死生命之轮都要停止。我要在西安山上居住，我宁愿有这个，也不愿意要我知道了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今晚我想知道，如果你让你头脑中的一片喧嚣和忙乱困惑以及所有的杂念都安静下来，你站稳片刻，让神对你说话，看他是否会告诉你说你错了。我跟你说，我属于教会，我跟我妈妈在同一间教会，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地狱是由教会的成员组成的，没错，除非一个人重生了，他的重生时神的生命住在这里面，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圣灵的国赞，就是爱、和平、喜乐、恒久、忍耐、恩慈、温柔、良善、耐心。他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是神的一部分，神的儿子，他不能死，如同神不能死一样，他拥有永恒那永不朽坏的生命，那生命不会死。耶稣说呢，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是现在有了永生，必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可怜败坏的罪人朋友，今晚你不愿意站稳片刻，让神对你说话吗？当聚会开始时，在圣灵就在这里，伟大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复活的基督以圣灵的形式与我们同在。圣灵就是基督的属灵的样式，那今晚他就在这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信心是瞎子乞丐让他停在了路上，是那位妇人触摸了一张碎纸时的同样的信心，他就转过身去看，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他现在就在这里，像当初走在耶路撒冷路上一样的真实。他现在就在这里，与他再去亚鲁家复活的女孩子并被妇人触摸的衣裳是一样的真实。他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他经过一大群的瞎子、瘸腿的、枯干的病人，直接从他们中间走了过去，走过了比什大池。因为如果他今天在萨斯卡通那么做，会发生什么？那时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得了医治，而几天后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走过比什大池，池边躺着一大群人，成千上万的病人。你看圣经怎么描述他们？有瘸腿的、瞎眼的、瘫痪的、枯干的，他们都在等候，用母亲抱着患了脑积水的婴儿，瞎眼的母亲、瞎眼的父亲、瘸腿残疾的，像竭力跳进池里边去。耶稣神的儿子却从他们中间走过，那为什么他没有医治他们？因此受到了批评，他今晚依然也会被批评的，但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一直走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儿，我不知道你们加拿大人是否知道褥子是什么，那是条旧的毯子或类似的东西，让你可以躺在上面。我就在那种褥子上长大的，我们甚至没有床，我一生最多的时间、睡眠的时间都花在一条的褥子上，只是一条毯子， 放在门边，上面放了个枕头，玉米皮做的，躺在了褥子上。那这人躺在那儿，那病了38年，他不是残疾人，他能走路，他不是瞎眼的，他能看见，但是某种的软弱，可能是前列腺炎或肺结核什么的，那不管是什么，那是慢性病，他不会杀死的。他病了有足足38年，耶稣四处看，直到找到这个人。为什么他不医治瞎子残疾人呢？他就找到了这个人，他说你要痊愈吗？他说先生，没有人帮我下到水里，那当我去的时候，所有人跑在了前面，把他先下到水里。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拿起那个小褥子背在背上就走了。他遇见了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开始批评质问。约翰福音5章19节，听着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有多少人在经文里边读到过这个？就是让我们看看，绝对的，耶稣不是随随便便医治的，他只做父指给他看要做的事儿。父在这里面，如今神在你里面，他只借着异象的医治。如果是他的道，那就不能被质疑。耶稣说，我只做父先指给我看要做的事儿。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儿。同一位耶稣还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往父那里去。神在一个人就是他的儿子基督里，那现在他在普世的教会中，这是同一位神。我要你们站稳了，就一会儿，今晚我要你们做一件事儿。当你们在这时，让我们祷告一下。天父啊，我祈求就在此时，让每一位教会成员，每一个罪人都能站稳片刻，在心中思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这人试图在告诉我们什么。看起来他似乎从圣经中引出了这些的内容，我曾读过，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也读过，你说你所做的事儿，我们要做。那我也读过，你在末后的日子里被应许要做的事儿，在那结束犹太人的时代时，你就显明了这些伟大的迹象作为结束。现在作为公义的神，你也必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外邦人的时代。我们现在到这儿了，复活的耶稣，晚上的光已经来到，我们处在最后的时刻了。父啊，当我们思考这事时，愿你的圣灵临到我。哦，宝贵的神，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功劳，没有良善，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我这么说不是为了在这群人面前谦卑，如果那么做，我就是个伪君子。神的宁可让我做一个异教徒，也不要让我做伪君子。神的今晚帮助我，来帮助这群会众认识到被我们过荣耀的日子，那可能就是今天耶稣会再来。今晚帮助我们认出他曾行过又差我们来行的这些大的事情，就像昨晚所讲的，约拿还有示巴女王等人，现在这座城里边正在发生更大的事情，因为那边更大的在这里，神的儿子比在约拿或示巴女王里面的更大，一位更大的复活的得了荣耀的基督圣灵。你说就是当你还在世上为了荣耀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有人说话干犯了你还可得赦免，但那圣灵来了，有人说话干犯他将永不得赦免。所以父，我祈求你让人们思想并站稳了，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宣告那是复活的基督，之后再做祭坛呼召，求神为你的荣耀来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请保持敬畏，保持安静。那我在前面的两个晚上改变了聚会的模式，那在我看来昨晚比前一晚有了极大的改善。我有一个意象，我知道见他们在录音，那我现在那不会讲这个意象，但不久前我看到一个意象，当时我没有意识到那会在萨斯卡通应验，但是几分钟前，那他刚被启示了出来，我站在酒店的房间里边看这一条河，左边有一个瀑布。几个月前我看到这一项时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那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知道刚才我明白了。 那我可以现在把它说出来，但我必须等这一期的事情发生才行。那只是为了在录音中能录下我的话，这样当我们回放时，那就可以留意并明白了，看我在圣经扉页上写下的内容是否应验。那现在留意观看，那注意，神的儿子基督死了又复活了，升上了高天，今晚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坐在高天至大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说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那骄傲弟兄，基督从来没有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教导这道。圣经没有这么说，托圣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不是教导之道，是去传福音，自居叫人死，圣灵赐人生命。但我们却去教导之道，是适合我们自己的计划。那什么是福音？保罗说福音不是单单借着言语，而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彰显。那后来他立刻说马可福音16章，那之后呢，他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瞧，我们只是读了一部分，那不要把其他的部分撇在一边。让我这么说，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在地上是宣告说他什么也不能做，除非父赐给他看，他这样站在会众里就能察觉到人们的想法。多少知道那是真理，圣经这么说的。那如果外面的人摸了他的衣裳，他能感觉得到，那并不是肉身上的触摸，而是属灵的触摸，如同瞎子巴里买一样。如果他那时能感觉到今晚他是大祭司，仍然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让我们相信他。后来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了一些人，首先是他的道，然后他设立了什么使徒。许多人对使徒这词有些疑惑，那我要问你们对此疑惑的人，使徒宣教士有什么区别？使徒这词的意思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宣教士这词的意思一个奉差遣的人。那在字面上，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宣教士我不知道，他们是使徒。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说的这些都是为了教会的完全，对不对？这班制在教会中，神没有说只有教师和传福音的，他也说了使徒和先知还有其他的。那么在每个地方教会的身体里面有九个属灵的恩赐在运行，那需要经过来判断等等，那应该是绝对的。那说方言翻方言不是一堆的野火，而是圣灵真实无为的启示，那说出当下发生的事，不是某个人说耶稣快要来了之类的东西。我们相信这个写在了书上，神不会使用没有用的重复，他要求我们也不要那么做。那些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给教会中确定的某个人的。我们真是需要三个月才能带来真正使徒的教导，在某个地方的帐篷里边，那每天下午来传讲，回到起初最正确的状态。我们现在杂乱无序，不是因为他们想这样，也是时间的产物，必须得这样。如今是时候让我们站稳一会儿的时候了。那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教会里边设立了这些，我相信真正教会中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你们知道多少人知道我对你是陌生人请举手，知道我不认识你的。好的，那在我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我见过的，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今晚我甚至没有见到索斯曼他们，他们在这里某个地方，但我根本没看到他们。我唯一认识的是坐在这里弗雷德、比利、吉恩还有利奥在这儿。那这些是我教会里边唯一认识的人，基督认识里面每一个人，他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他跟井边的夫人谈了一会儿之后，知道了夫人的问题，他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也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相信吗？那如果是今晚一大能降临，那你祷告说，主啊，我想摸到你的衣裳，那让会堂里面至少两三个人有足够的信心能得着并触摸到他，能到如此的地步使得至高的恩典转过身来，能用我的嘴唇来说话，来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什么或你想要什么，就像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那你愿意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圣经说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作证，句句都要定准。那今晚我要改变这点，那你不要为自己祷告，你脑子里边想着别人为他们祷告， 那个就应该成就了。你为别人，而不是为你自己来求神。是的，你为别人求，就要开始祷告，说出啊。那为另外的人在祷告，全心相信神必应允。如果神应允了，你离开这里时还不信，那我就不知道。圣经说，你们去吧，不要再什么了，不要再犯罪了。是的，什么是罪？就是不信，绝对没错。去吧，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去吧，不要再不信了，在圣灵面前保持敬畏，让我们敬畏一会儿。那你祷告求神，那你说主啊，我知道站着的这个人只是个人，那不就前当着在这里时，那来是个小伙子，他现在才成了个中年人，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正在一点点死去，如同一个蜡烛在燃烧，终有一天他的日子要结束了。但我相信今天你预备了许多的人，牧师、教师、先知、传福音的人等等。那想想看，那先知告诉西西亚说你要死了，安排好你的家。那位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转脸对着墙痛哭流涕，说主啊，我恳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求你给我加增15年的寿命。为什么天上的王耶和华不直接对他的以色列王说话呢？他没有，他同他的先知说话。他说，以撒你回去告诉他，那王就站那在他面前，神的话是给他的，为此来祈求神本可以向王来回话，但是他没有让王去到那样的高度。神在那里预备了一位先知，神对先知说话，说就告诉他，我听见了他的祷告，我存留了15年的性命。看到神怎么做事了吗？他有自己合用的器皿。你相信那点吗？说阿们。肯定了，我们不是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被造是不同的。那碰巧，那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并不是，那你知道我不是个很好的讲员。那在这方面，我是个备胎，一个贫穷的福音传道人。那事情是这样的，神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恩赐，在我出生的那一刻，那道光就悬在我的摇篮上。那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的家庭做了什么，是出于神的拣选，神的恩典。那现在就在这台上，这同一道光正站在，他就在这儿，离我所站的地方不到5英尺远。我挑战你们的信心，祷告让神来。那不是因为我们必须得有这个，而是为了应验神的道。耶稣用不着医治任何来证明他是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为的是神的道应验，那正是他今晚所做的是道可以应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祷告相信，如果愿意这么做，愿神得称颂。我要你们保持敬畏。那现在站稳了罪人留意那敬畏，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他也许会。我奉他的儿子主耶稣的名求他应允。首先我想向这边看，朝那朝东边，那只留意看圣灵是否会说话。如果他这么做，愿神得荣耀。那我知道有时候这些事儿会被人轻视，有人会说主向我启示这里有人得了肾病。那当然这里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是谁呢？就是这样，那许多模仿就出现了。但有一个真正的圣灵，那请大家敬畏并祷告。那我不可能认识你们，没有任何的方法。那这里必须的是神的启示，是神的话成为真实的。那凭信心伸出手来说出耶稣，借着信心我看到你在那里站立。那不要为自己祷告，我求神让我不要看见为自己而来的人，而是为别人的。那今晚我们要把他加倍，就是告诉亚伯拉罕要给他一个儿子，然后让他去把他杀掉，杀掉他的儿子，毁灭他，使他成为多国的父。那现在用基督的名去保持敬畏。那我看到了，那你们现在可以抬起头来往这边看。我正看着一个女人，那她坐在这个方向。那我看到，但她在为了自己祷告。 那这个女人她坐在座位的尽头，就在这儿，她的身体有肿胀，她正在为此祷告。没错，那就是那排尽头的女士。没错，对吗，女士？那也许为了让你知道这个，那你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对吗？你来自爱德蒙顿，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不管怎么样，你都得了医治，你的信心磨到了他。要信心，相信。那这里有另一位女士，就坐在了旁边。啊，不对，是从到过去的第二个，就是她正在为别人祷告。她在为她的一个女儿祷告。那个女儿不在这个城市，她来自另一个城市。她是来自里贾纳。那她从什么东西上面摔了下来，好像是一匹马，伤到了后背还有脖子，正在为她祷告。没错，是的话请举手。行，我不是在读她的心思，你不要那么想，不要以为你现在可以隐藏你的生命，因为你不能，我捕捉到你的想法了，肯定不是的。那为了让神的荣耀坐在那旁边的女士正在哭着，因为她也在为一个人祷告，对吗，女士？你在为某个人祷告，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如果神把你所求的事儿启示给我，你愿意全心的相信我，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并接受吗？我看见了一个男人，那正在为一个男人祷告的是你丈夫。没错，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男人不在这儿，他在工作，那是原因。那那个人得了疝气还有关节炎，那是你在为他祷告的，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现在相信吗？那这三个人他们坐在那儿，你只要对神有信心，你若能信，圣经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如果你能相信，在那是你首先要做的。如果你能信，坐在那里的年轻女士正在为了神经崩溃的父亲祷告，你相信神必医治的使得痊愈吗？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得着了。阿们。那从这边去上了一个人在这边，那相信那已经有三个了，对吗？啊，四个。好的，让我们再来一个，成为五个 JESUS。 某个人祷告，全心相信，现在为别人祷告，那就会知道神是否在这儿。那不知怎么的，那我看到一段距离拉开了，那是个女人，她正坐在那儿。那么大家抬起头来，这女人正坐在这看着我，她正在为不在这里一个亲人祷告。那这个人是在西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没错，你在为你的嫂子在祷告。那首先她是个罪人，她丈夫也是，对吗？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好的，你不用了。如果你全心相信，告诉他们只要接受基督他就必痊愈。阿们。全心的相信，你现在全心相信吗？那罪人，那停下来一会儿，好好想想，这是什么？用圣经来查看一下，把它跟经文比较一下，看看是不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看看是不是对的，看看是否应许了要这么做。那我们站稳一会儿，再想一想，让我们低头。基督我们的天父，你在这里，你的话是真实的，无论这世界是否相信，你做了这些事后就不再有义务了。你就在这儿，怎么会是这样？那当我站在这里边宣告你的名，传讲福音，呼召罪人悔改，甚至那伟大的日子正在临近，看见那首聋子听见，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完全照你说过的行了。你在时代的转折点都这么做了，在洪水毁灭前的世界你也这么做了，在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带出去之前你差下来的迹象奇事，在基督降临之前你差下来的迹象奇事，现在那个时刻又要来了，你又在差来迹象奇事。 愿人们思考这一点，愿罪人和冷淡退后的教会成员今晚深刻的反思，站稳片刻，在心里的真诚中，愿他们此刻就接受你为他们的救赎，趁他们知道自己正处在某个伟大的同在者的面前。哦，神的，让他们自己来判断，看他们如何来判断你。我祈求他们判断你是公义的，承认是公义的，并为他们自己的魂祈求怜悯。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今晚你愿不愿意举手说，伯南弟兄在祷告里面纪念我，我现在想相信主耶稣。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后面的，神祝福你律师，还有你，你先生在过道中间的，神祝福你，在右边过道上的，那在我的右边，那举起手来，神祝福你先生，你想接受基督，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小男孩，神祝福你先生。那在我右边楼上的，你们愿意举手吗？有谁想说，我意识到了巴南弟兄，我光有教会会员资格，但这对我没有什么益处，这只会在墓地旁边给你举行一次免费的葬礼，仅此而已。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弟兄，除非你重生，否则你不能够明白，只有当你重生了，你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神祝福你先生，那需要真正的男人才能那么做，肯定的。右边楼上是否还有人说，那我要举起手的，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那是真正的男人，那是真正的男人，神祝福你律师，没错，需要真正的律师才能那么做，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女人，需要你作为一个律师来承认你错了，承认他，那遮盖自己罪孽的必不亨通，那承认离弃罪的必蒙连续。那回到楼上，我的左边这边的怎么样呢？是否有人愿意举起手来说，求神怜悯我，现在接受基督，我想要重生，我想摆脱仅仅当一个教会成员的状态，我想被神的灵充满，我想有个真正与基督的经历。神的同在在这里时，我祈求他怜悯我，我是借着应许要行的迹象和启示认出来的。布兰弟兄，今天我祷告，我要举起手来，你愿意这么做吗？神祝福你先生，站稳了，神祝福你先生，没错，在心里边站稳了，神祝福你先生，那很好。还有谁愿意站稳？神祝福你，心里边思考，那边坐在楼下的先生，神也祝福你。在会堂其他地方的任何人，男人女人或孩子，举起手来，那还没有举手的说，布兰弟兄，请在祷告里边纪念我，我想相信基督，神祝福你后面的先生，我看到你的手了，那是个真实的事，当然神看见了。那是会，你说，那如果能，那更被说服一点，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站稳了。在天亮前，你可能会遭遇到医生，匆忙赶过来对你说，太迟了，心脏病发作了，他们已经完了。那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这些话如何在你的耳边回荡？趁你头脑清醒，思维正常，还能举手的时候，难道你不愿意举手吗？将你手从你身旁举起来，向那位创造你的耶和华神说，我错了，我承认我的罪，并祈求怜悯神呢。在你神圣的同在中，我祈求怜悯，我不是向巴兰弟兄举手，而是向你基督。我只想让巴兰弟兄为我祷告，因为我知道基督的灵在这会堂里似乎正在通过他的运行。我希望他的祷告作为我的代表，使我为你纪念，我不会被定罪，而是与你一同进入乐园。你愿意举手吗？还有谁没有举手的？那我们已经发出了呼召，神祝福你，这很好。在结束之前，还有一个人们站稳了，神祝福你，上面的男孩，使用的同在，亲爱的孩子，耶稣说，不要禁止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天国里边正是这样的。还有其他人们在结束之前，神祝福你孩子，还有其他人吗？神祝福在后面的先生，很好，非常的好。那其实我错过了一只手，神不会错过的，他看到了每一只手，把他放。那你知道不然弟兄这有什么区别吗？只是生与死的差别。耶稣说，你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在这里你们所见到的迹象，怎么过去耶稣行了这些的迹象，称他为算命的，别希普。耶稣说，你这么说，我人子还可得赦免，但那圣灵来了做这事，你说一句反对他的话，永不得赦免。现在这岂不比那是要伟大的多吗？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若是定这迹象的罪，远离了拒绝的，那就是完全拒绝平安而要求审判，并不是因为我站在这儿，而是因为他在这会堂里，因为基督的复活。好的，我要请那些举手的人站起来一会儿来祷告，如果可以的话请站起来，没错没错，真诚，每个举手的人站起来，很好，站起来，每个举了手的人站起来， 为基督做见证，说从今晚起你要做他的仆人。那谁知道在天亮之前那会不会有一个时刻，那神祝福你们。这两个人，那才是那印第安男人女人，神祝福你们。还有别人吗？没错，站起来，没错，站起来。为什么我要你们站起来？耶稣说，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我父我还有圣天使的面前也别认他，对不对？神应许了这个，每个站起来的人。那你们没有举手的人，那你觉得不应该举手，愿意站起来祈求怜悯吗？那只要一会儿，我相信你们今晚要在祷告队列里边看到我们的主要行一些非凡的大事。你愿意站起来吗？在看到他的同在在这里，知道他在这里之后，那瞧，圣灵的见证人在这里，科学界说了他在这里，圣经说了他在这里，你对此要怎么做呢？有没有准备离开了吗？你说我是长老会的，我是路德派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跟其他任何人一样的好。哦，弟兄，这是一件自私的事。如果你在内心里边没有被神的圣灵重生，你最好现在就真诚，你正在基督的同在中。好的，对那些站着的人，让我们低头祷告。可称颂的父啊，借着道的传讲，这些人站稳了，他们站在那里如同大海站立，观看神的作为。他们的情感站稳了，他们的心敞开了，他们的耳朵在听，他们的灵正在向前。敌人离开了他们，他们想听从你而来的话，平安讲到他们的心里去。当我向他们引述你的道时，愿圣灵带着平安向每个站起来的人证实这道。求主应允，就像你这位生命的大主宰所说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了永生，必不至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话多么甜美的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当疑惑的浪涛在他的脚下跳动时，信心站在了万国的磐石上，抬头仰望天空，仰望那位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信心抓住了那道光，愿今晚每一个安静站稳的人心里都捕捉到那个走出死亡进入生命。伟大的圣灵才能辨明人心，主主你应许你会做的，主你所说的这些迹象将在这里。我们处在的末日，整个世界都在紧张不安，人类正活在一种的情况中，好像他们要永远住在这里一样，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将被叫出来来做交代。到底是我们要怎么办？这些人庄严地承认了他们的过犯，站在这里祈求怜悯，神的赦免他们。愿他们在附近某个地方找到一个好的属灵的教会，受洗洗净他们的罪，呼求主名，被圣灵充满，在地上和荣耀中活出平安的生命，在那里边被显明出来。如果我在那个日子之前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愿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到场赞美神，因我奉基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神祝福你们，在他们坐下时坐在他们附近的跟他们握手，给他们交通之手。那他们中间的基督徒对那些站起来人说，神祝福你，我基督徒朋友只要坐在那儿，那转过身来跟那些站起来的人握手，因为他们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边的弟兄姐妹。神祝福你们，何等美好的时刻。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到这个，但不知怎么在我魂的深处有了超越人所能理解的那种的平安。你能感觉到神的灵吗？你相信这甜美舒缓谦卑的灵就在这吗？现在我为这些手帕祷告和称颂的主。有一天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时，那约旦河或者说是红海，首先是红海挡住了神的路，神的儿女要前往应许之地，红海挡住了去路。一位作家说，神透过愤怒的眼睛，透过火柱往下观看，海就惧怕，那翻卷回去。以色列人经过，穿过了海底，走干地，去到了应许之地。神的今晚，我拿起这些小小的记号，这些手帕，我为下一代的老父亲正坐在角落， 拿着拐杖，用拐杖摸索着，可能是一个母亲带着生病的婴孩。你认识他们所有人，天父，我祈求当这些小的记号被放在他们身上时，愿圣灵通过耶稣的血往下观看，愿疾病感到惧怕就离开，愿他们经历神赐给他们身体健康的应许。用我们奉耶稣的名，也为这个目的寄出这些手帕，阿们。好的，那道卡，你给他们什么号码 ？I， 什么数字？1到100。好的，那今天发的是字母 I 开头的祷告卡 ，I。那像一的字母 ，I 一号，谁拿到了请举手。一号、二号、三号，那宣称医治。那个进行的传道人一直在说，让这个医治走出来，让我看到他行出来。那一点也不是反对进行会的人，我自己也曾是个进行会的。但是我问你们件事，那这听起来难道不像是魔鬼在说的吗？把这些石头变成饼，那称颂出，那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饼，我就信你。看看那些魔鬼在耶稣头上抹了块破布，打他的头说说预言，告诉我们答你的是谁，我就信你。那他们同样的魔鬼，瞧，那这个人只是被个邪灵附身了。那接着我说，我并不宣称能够医治人，我说我的预言，那是我的书是用17种不同的语言来出版的，那现在倒有37种不同的语言。我说我从来没有说我能够医治人，没有人能做到，那是你个人对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的信心。多少明白这点请举手。那是你，那波多人，我只是叫人上来，那我对每个人接受一个意向，那把它梳理，那看看他们生命中有什么东西。如果他们参加过聚会，那多少参加过聚会听见说，那说出他们曾经是罪人，跟别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或者反过来，那他们做过了恶事，那必须洁净他们的生命。多少参加过聚会听过了举手，叫肯定的，我直接把这个显明出来的。那在这点上，人们甚至害怕来到台上了。那像这类的事情，你们的一次都没有落空过，无论是在非洲、印度，不管在哪儿，每一次都是完美的。那只要一次的辩明，成千上万的人就会扑倒在耶稣脚前。但在这儿，我们被教导说，你必须得给人按手。那主要我做的事是为会众祷告，在那边当这件事一发生，我只要做一次大的祷告，他们就能让所有轮椅都空了。那在南非的德班一次祷告之后，他们有七辆那大型的装牲畜的卡车，装满了从地上拾起的拐杖和轮椅等等。多少人认识 FF 伯伯斯沃斯？举手，我们看看，几乎所有人都认识。敬虔的圣徒，这位老人，他估计只一次的祷告有25000个明显的医治。那一年之后，德班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他们说，那从桑海那部落，那运回了许多辆卡车的枪支、手表和其他的物品，这些都是聚会之后归还的。那这些人绝对，他们的那救恩，那确实伴随着他们。那我面对的是一群混杂的会众，那我在这停起来讲句话是有原因的，为了让这群人能够经过这里，我想告诉你们一些事情，那仔细听。那为了公会的朋友们、进行会的朋友们、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朋友们，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你们是神的孩子。我想告诉你们一些事，在非洲，那些的女人来到那里，那完全是赤裸的，就像刚出生那天一样。年轻的女人身上只挂着一小块布遮挡在前面，那他们身上挂着标签表明他们是基督徒，如果只是给他们发一份福音单张，那有什么用呢？想到他们站在那儿，当那人得医之后，我说有多少人愿意接受，那必须有15个不同的翻译把这个翻译出来，然后有30000人同时站起来接受了基督。他们一开始可能只是以为那是指身体上的得医治。巴克斯的弟兄，我相信是你们自己的加拿大的小伙子，一位了不起的属神的人，他说，巴兰弟兄，我相信他们指的是身体的医治，那再呼召一遍。那我们说，那不是身体的医治，是接受基督为救主的。那再次传达清楚后，他们甚至把那些小偶像摔碎在了地上，30000人在同一时间接受了基督，你知道吗？那听见，这是群混杂的会众，你们就当听你的医生，我是你们的弟兄。那些裸体的女人，5分钟前还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但当圣灵一临到那群人，那些的女人就双臂交叉着离开了那里。你居然告诉我，在你们的摩登的教会中，让女人在男人面前脱光衣服半裸着，还告诉我的是基督的信仰，这比异教徒还要糟糕。肯定的，一个异教徒可以意识到并接受基督，我只要盖自己的赤身，而你却试图暴露自己， 想要时髦，我不是有要出路，但弟兄，有一天我要站在神的面前，为我所说的一切交账。我不想有任何的保留。与其说我们正在变得文明，不是说我们正在变得愚蠢。没错，文明已经崩塌了。人们怎么能？难道要告诉你们这些女人，弄着这么细的袋子，走在外面还自称生活在个现代文明世界里？那些异教徒本来是穿成那样的，却因为基督和好而努力的遮盖自己，直到穿上了衣服。看起来你们不是走向文明，是回到了异教的状态。你知道这是事实。那还有一件小事情，我在这会堂里面并没有看到，但很多的你们女人涂那些的颜料，那比如说眼睛上面什么黑的东西等等，你知道那是从哪儿来的吗？那源自异教，绝对是的。他们会在耳朵上面戴着巨大的葫芦做耳环，用泥涂在脸上身体上，那是异教的习俗。而我们却允许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教会里，肯定的，没错。他们说啊，你这么做那么做没有什么问题，没错，我知道不是。但只要与神和好一次，你就会洗干净脸的，绝对是的。你会穿上衣服，举止像个女士。如果你是教会的执事或其他什么，你会把嘴里的雪茄丢掉，表现得像个基督徒，绝对是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严厉，但朋友们，这是真的。有时候需要强效的药才能够真正对你有帮助，绝对是的。那你们站在队列里的，我不是医治者，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正带给你们一个信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在这儿，他的同在就在这个讲台上，他是在你所坐的地方。我唯一能做的是带着使命来为你祷告，按手在你身上。作为你的弟兄和基督的仆人，我愿意这么做。愿相信神会医治你走下讲台，不理会任何的症状，相信你会痊愈吗？愿向神承诺会这么做吗？如果愿意请举手。神祝福你，你一定会看到队里边发生一些事情的，你会看到的。今晚作为神的仆人，我心里边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好的，等我祷告时，我想你们跟我一起祷告。那你们来是为了让我，那这种属灵的辨明，那只邪灵要留在我身上，我想让你们走上来的时候告诉我你们有什么问题。孩子，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肾还有后背，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你们年轻人？怎么英俊高大结实的男人想到撒旦竟然击打这样的年轻人？你相信主耶稣吗？你是个基督徒吗？那么相信他会医治你，让握着你的手作为一个接触。亲爱的神呢，我为这英俊高大强壮的人站在这里，魔鬼试图破碎这个基督徒。撒旦，你被打败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足够赶出你离开这个人的身体。我献上了信心的祷告，是奉一位天使的委托这么做的，用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使他痊愈。阿们。我相信就像我们站在这里彼此握手一样的确定，你必会痊愈的。阿们。神祝福你弟兄。好的，你的问题是什么？老爹，在肾里，在你的，在喉咙里。老爹，有些人可能会说，你是个老人了，那没有任何的区别。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前他已经75岁了，你相信基督会使你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亲爱的天父，我看着这位站在这里见证的穿着工装裤站在这儿，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大概也是这个年纪。哦，神啊，我求你帮助他，将那邪恶从他身上除掉，使他得着医治。主啊，求你应允赦免了一切的罪恶过犯，从今晚开始愿他得着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有些的习惯吸烟之类，那现在就停止为生而活，你会痊愈的。阿们。神祝福你，这习惯在伤害你的胃和身体，就是做这些事情那吞咽那些的东西。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心脏病？神，那我已经说了出来，你相信？好的，你相信耶稣会这么做吗？神，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使她完全的康复，奉耶稣的名从她身上除掉这一切的问题。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相信。那圣经他告诉我什么？圣经怎么说的？信心的祷告要救的病人，那么守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阿们。那是神的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姐妹？肠道的疾病。好的，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哦，可称颂的神呢，这可爱的夫人站在这里，这是我一生里边第一次见到她， 当他来到台上，相信你站在会众面前承认他对你的信心。他被肠道的疾病折磨，主啊，你认识他。现在作为你的仆人，我咒诅这疾病，你的同在就在这里。求你让这个东西离开他，愿他从此刻起就好了，一切的病痛都离开他。我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大妈，却不愿主祝福你。好的，姐妹。你相信耶稣让你好了吗，亲爱的？神祝福你的心，你的眼睛是弱视吗？你相信耶稣会让你痊愈吗？那我告诉你一件事，亲爱的，你知道很久前布兰弟兄曾戴着厚厚的大眼镜，人们在领着我走路，我根本都看不见。昨天晚上耶稣使我好了。那想想这个，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好了吗？我家里有个小女孩名叫萨拉，差不多跟你一样大。那天当她的爸爸离开时，她在哭，她说：“爸爸，你总是离开，你为什么不跟我待在家里呢？”耶稣知道我必须来这里为你祷告，使你好了。瞧，那是我来的目的。你是个可爱的小女孩，我相信神一定会让你好的。可称颂的父啊，当我双手抱着这小孩子时，想起了家里边的小萨拉还有利百加。但神呢，你说凡不肯撇下自己的一切来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想到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而我们能做的实在少之又少。我祝福这孩子，神呢，愿这些不好的眼睛能够变为正常，愿他的视力能够恢复，愿他痊愈。在这场聚会结束前，愿他表示他能完全的看清楚了。父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咒诅导致他双眼要变瞎的东西。阿们。祝福你，亲爱的，相信你会好的。孩子的妈妈，你也相信吗？你的问题是什么，弟兄？听力，哪只耳朵？两只，只是听不清。那么猜你是通过吐嘴唇来听的。那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了？哦，离得远你就听不见我。你愿意相信神会赐给你听力吗？天父啊，真正站在这里听着，圣经说到聋子的灵离开这人，他就能听见了。我奉基督的名祈求，你赐给他听力。他说在远处就听不到，我求你今晚使他恢复，使他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我咒诅这聋子的灵。阿们。那我相信你会好的。那走到那边去一会儿，那我得转过身来回头看我，就一会儿。你现在能听见我吗？你能听见我吗？你能听见我吗？你已经好了，就这么简单。刚才接受祷告的小女孩在哪？我要她妈妈几分钟后检查了一下。你的问题是什么，先生？哦，你相信神会医治你？那他会，那把这部分放在你的身体里，取代那个胶囊吗？你相信神会那么做吗？你相信有时，那只要我们求神，神就必成就，这样你就不用再吃那些药了吗？那很好，不是吗？医生说，哦，你好了，不需要再吃了吗？那太奇妙了，不是吗？我相信他会为此感到高兴的。天父啊，我为这亲爱的人祷告，我祈求你的灵来做这事，是人无法做到的。从他身上除掉这个问题，从今以后愿他得着痊愈，能活着强壮健康。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什么也不能给我展示，那什么也不能，但我们愿意相信。你愿意跟我一起相信吗？神祝福你，弟兄。那这有个小男孩，那是他的说话。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好吗？那每个人都低头。那这是个小男孩，你是他的爸爸吗？好的，你现在全心相信。可称颂的救主，这小家伙站在这儿，那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他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也许这小家伙太小了，那无法有个概念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信心。那就如同爸爸答应了，那给了一件小西装或什么的，他就会盼着能够得着的。也许我们祈求他现在正盼着他得医治，能够说话。圣经说，当那哑巴的灵离开人时，他就能说话了。你是神，我们祈求你，我们不是在求迹象，不是的，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我们看到你站在这里，知道每个人心里的秘密，就在此刻， 你可以向人启示任何的事情，因为你是人心里秘密的揭示者。但以理宣告了这点，圣经宣告了这个，我们知道这是真理。你知道人心中的秘密，十年或十一年前让我告诉了这同一群的会众，说这样的事比成就他们今天就在这里活着看到的成就，主要对我们来说就够了。我们相信，那我可以这么说，这小男孩还这么小，他几乎无法自己拥有信心，但主要求你让他的口齿变得清晰，使他能开口说话。我奉基督的名祈求，那每个人都低头，每个人都祷告。我想在这孩子，他叫什么名字？菲利。有一次，一个叫菲利的人去找一个叫拿单叶的人，带他过来。如果耶稣能医治你，如果你能说话，你就能去找别的小男孩了。那菲利，我要你跟着我说话。那亲爱的，我现在要你相信。你说我爱耶稣。那现在大声的说，我爱耶稣。好，抬起头来，菲利，说我爱耶稣，赞美神。阿们，一切都结束了，弟兄。让我们每个人都说赞美主，为他的恩惠和怜悯。你的问题是，那过来这儿，你的胃不好。好的，可称颂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这咒诅顷刻之间就被挪开了。你是基督，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从这位弟兄身上除去这胃病，他站着承认，说他病了，他相信你。他来了会众面前承认他的信心，愿他得医治。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好的，好的弟兄，你向神为你做什么？癌症，那是个黑暗的东西，那基督是医治者。那叫不要看癌症，而看神说了什么。神说，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可称颂的主啊，今晚我们的眼目远离癌症，我们不看任何的症状，这么仰望你。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他说再次仰望你的圣殿。现在我们要再一次仰望基督，按手在这病人的身上，咒诅这称作癌症的恶魔，我祈求他的生命得以存留。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弟兄，我相信你必得痊愈，你也相信吗？神祝福你，那么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那弟兄，你相信基督会让你好了吗？那瞧，你们看到他在聚会里边所做的了吗？你知道你必须得来自某个超自然的能力，人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你的心脏有杂音，砰砰乱跳，躺着比站着是更糟糕，没错。那这就在我面前，我看见他躺在床上试图这样让自己镇定，这是我那么说的原因，没错。那主就在现场，他可以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那在这里边，那多看了一会儿，那他就可以不停地说出了更多。但问题是，我不能够医治你，因为耶稣已经做了。说这话是为了使你相信他已经做了，他现在就在这儿要医治你。那这岂不奇妙吗？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主说的。可称颂的主啊，你并不偏待人，我求你医治这得了心脏病的人，使得痊愈，愿这病从今晚起就不再搅扰他。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么亲爱的弟兄，愿神祝福你，使你好了。而先生，我看见你得了颤抖，那你相信基督必医治你吗？你接受的做你的医治者吗？亲爱的天父，我为这亲爱的人祷告，他正因颤抖哆嗦着，我们知道只有你才能够做成这事。我求你应允，愿他的信心将眼目转离疾病，仰面望天，相信你，愿他痊愈回来，就像我们显明的健康正常了。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你全心相信吗？好的，先生，去接受你的医治吧。好的，哦，那残疾的小男孩，好的，男孩看这里，那就一会儿。小男孩得了脑瘫，那当我为这小家伙祷告时，我要你们低头。可称颂的天父啊，奉主耶稣的名， 我为这可怜的小男孩祷告，不用意象，那不用回看他的生命，我只求你怜悯主，求你应允使这小男孩能自己行走并且痊愈。哦，愿他的亲人看到他每个小时都在变好，愿他完全的康复。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要你们低头一会儿，我要查看一下这个小男孩，那他的父母在这儿，那也许他的母亲说他妈妈在这吗？好的，那我想跟你核实一下，那除了孩子妈妈，那大家都低下头。那孩子，你相信耶稣会让你痊愈吗？我要你跟伯兰弟兄一起走路，那你自己来动作脚，像这样用你的脚走出去，就这样。好棒的孩子，阿们。那会众们，那你们可以抬起头了，来吧，和我一起走。这就是了，让我们说赞美主，赞美主，他一定会好的。让我们举起手来赞美神。天父啊，今晚我们感谢你，因神的儿子耶稣医治病人。主啊，我们并不是求神迹，但是如此的慈爱借着永生神的神迹奇事向我们显明你就在这里。我们全心的感谢你，我们以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来表达感激之情，向你献上赞美。哦，主耶稣啊，接受我们，赐福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的，那我的弟兄，你的问题是什么？心脏病，你是印第安吗？我想是的，我看到你坐在那儿。那我现在可以说很多，但你知道是神赐给你们的同胞这个国家吗？那在我的国家，印第安人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协议，只有一点养老金。那天在缅州，我去接从加拿大来的一些人，那我了解到你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钱，你们还得工作来维持生计，那里是政治上的，那国家之间的差别，在这里边有某个人爱你，愿意给你正确的待遇，那就是你的救主基督。那就像我站在这一样的确定，我相信他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可称颂的耶稣，我按手在这个加拿大的土著身上，他是真正的加拿大人，是神赐给了他们地图人。亲爱的神，我为了祷告，他是我们的弟兄，他在这里得了最危险的疾病，心脏病，但他是个基督徒，他相信你，我全心祈求你医治他，除掉心脏病，原来从现在起就不再搅扰他，我咒诅了身体里这成为心脏病的抽屉，奉基督的名，愿他离开他，去了外面的黑暗中，再无法搅扰他。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我相信他已经过去了。你的问题是什么，姐妹？你相信基督必医治你吗？可称颂的神的这可爱的夫人站在这儿，全心相信你被医治的使得痊愈。我祈求你让他的血压降下来，愿他康复，从现在起过上正常的生活。父啊，求你应允，我奉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你在你的脚上，大妈，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可称颂的救主，按手在这位亲爱的妇人手上，她的腿和脚都不行了，但今晚愿他依靠在你永恒的膀臂上。天上的神，你曾差遣基督替我们受死，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在我做出这信心的祷告之后，愿这里应验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的姐妹，并不是因为兴奋或什么的，但我相信你必痊愈，阿们。那是你丈夫吗？你的问题是哮喘，让你呼吸困难，咳嗽，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从你的灵感觉到你是个基督徒，所以你全心的相信他，就必得痊愈。亲爱的天父，当我握着这位加拿大印第安的手时，我求你医治他，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全能的神，求你将医治赐给他，没有药物能治疗这病，医生甚至什么问题也找不到，甚至找不到任何的处方。但主，我们今晚不是来找处方的，我们是来找彻底的医治的。基督神的儿子，咒诅这妇人所患的哮喘，愿他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奉基督的名好了吧。 那当然我们能看出这个的夫人是瞎子。那刚才我传讲的瞎子巴利买的事，在巴利相信基督必医治你吗？那我只能祷告基督才能行医治。我们知道这个，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当我看着他温柔慈爱的老母亲的面容时，只有神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低头看着这可怜满是皱纹的手，毫无疑问他拍过婴儿的脸颊，为什么洗过衣服，没有人知道曾爬过他额头的痛苦，只有基督。但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女人，我祈求基督做一件事。哦，可称颂的神呢，你创造了天地，求你咒诅这妇人的瞎眼，愿他今晚得之一致，愿他使得眼瞎的灵开始后退，愿此刻视力进入他的眼中。可称颂的父啊，你谦卑无用的仆人，尽我所知的为站在这里温柔甜美的妇人做信心的祷告，我奉基督的名祈求，愿他得着自己的视力。下面继续保持低头一会儿。我祈求这事儿并不是要作为一个迹象，但我在祈求基督行件事来鼓励他。那瞎眼的人似乎总是如此的那破碎痛苦，我处在黑暗的世界里，那每个人都安静的低头祷告。那你的眼睛那遮住眼皮，按眼皮遮住眼球了吗？那得保持这个状态一会儿。那我要你的眼睛那直视着我，奉基督的名。你能看见我吗？你可以看见我了，太奇妙了。摸我的鼻子。哦，称颂主名，每个人都睁开眼睛，他能看见了，主医治了他。那摸我的鼻子。阿们，让每个人都说赞美主。这位姐妹说，是的，我可以看见灯了。那数一下他们，那往下数给我看，用指头点着数，指着他们。那站他们去了。是。让我们说赞美主。阿们，发生了什么？神祝福你，大家欢喜的走下讲台吧。那主也他自己可以走路了，让我们大家都说赞美主。让我们现在低头来感谢主。天父啊，今晚我们感谢你，你的确是瞎子恢复的视力。主，我们晓得这个妇人原来一双眼睛继续的工作，等着灵离开视力再次开始进入他的眼睛时，主啊，这是他多么的兴奋，使他高兴，这是我们也很快乐。我祈求愿他的视力继续的恢复，直到完全的正常。我奉耶稣的名求，并为你做的事而感谢你。阿们。那让我给你解释一下，那假如作为瞎子，那瞎眼的灵他松开了松开了那个人的视力，那当这个灵离开时，那瞧这儿，那注意，要是有条透明的带子缠在我手上切断了血循环，那会怎么样？那你不一定要把我的手指头切掉，那医生怎么做的？他才能看见我感觉到的事情上面的做事，这是唯一能用的感官，可见的可以感觉到的。那如果是瞎眼的，那这眼睛里边的视神经死了，那当神经死掉时会发生什么？但不是全都死了，刚才起来还是把耳朵里边有什么，那是聋子，那是哑巴的声带，那不能发生又怎么办？那医生会说这死了，他们不明白如何的要动手术，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动手术的，他们就是神经坏了。那为什么他不是都死了呢？为什么只有那一部分死了呢？那是什么？圣经说那是瞎眼的灵。多少人知道这个？圣经说这是聋子的灵，哑巴的灵，对不对？那个灵切断了循环，那把那个除掉，那就会酸痛一会儿，但循环又开始了。如果自然没有受阻，它就会完美的运行。魔鬼阻止了自然，那当他这么做时，那就会是这样。那么挪去病的源头，医治就是肯定的，对不对？那下一个灵离开的时候，他就能看起来，就是这样。只要继续相信，在24小时后，那他的视力那会一直越来越好。然后过了大约72小时，他可能会再次完全的失明。然后在那之后，只要继续相信，他就会开始恢复，又恢复正常。那只要他能相信，不疑惑，要有信心。好的，你的问题是， 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可称颂的天父，我求你医治这妇人，使她痊愈，除去了膀胱病的症状，医治她。你可以使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你是神，你知道如何辨别人心。你说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他们知道此刻运行在这里的灵，那不是心灵感应，那也不是算命的，他们知道的是行医治的记录。我们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你想要耶稣医治你什么？哪只耳朵？你相信他会赐给你听力吗？如果你相信，他就会那么做的。那我正在试图停止呢，现在成了神机的队列了。那叫我不该这么做。那这夫人左耳朵聋了，那左耳多久听不到声音了？他已经40年没有从左耳听到声音了。多少人相信神能恢复的左耳的听力？好的，只要低头一会儿，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存真正的敬畏就一会儿。那可称颂的天父，我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我再一次的求你，这个妇人的患有关节炎，他的左耳聋了，已经聋了40年。你是基督，主啊，我求你医治他。我们不是在求神迹，但主啊，我们是否能够蒙恩，使我们知道这点？当你在地上时，当他们看到你辨明人的想法时，他们知道并相信你，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以为你是个邪灵，他们称你里边的圣灵是污秽的。那你说那就是亵渎圣灵。在你被钉十字架之后，血已经流了出来，如今耶稣在流出的血底下行事。我们知道要是亵渎他，就不得赦免。神，我们祈求我们当中任何人若有任何的恶念，愿你赦免我们。主，我们不愿在你再来或召我们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处在那种的光景中，但为了让人们能够知道这位能辨明人心里秘密的灵正是医治人的基督。我们知道魔鬼没有医治的能力，他不能够医治，因为神说过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因此撒旦不能医治，亚那个羊屁也不能够除去，也不能够成就医治。他们可以带来疾病，因为疾病出于魔鬼，但他们不能把疾病挪去。墨西哥亚伦是唯一可以医治由神带来医治的，他们可以把瘟疫除掉，把咒诅除掉，那魔法师能够带来咒诅却不能把它除去。神是唯一的医治者。现在我祈求你应允这事，我相信你今晚正在应允，使我们知道这不是心灵感应，这是你允许会发生的事，为你的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只耳朵的听力得以恢复。那你们低着头，那是这只耳朵，那这是那是龙的耳朵。你现在能听见我了吗？你能听见我吗？好的，你们可以抬起头来了。那注意这儿，你问我的牧师，那把我的牧师放在这位女士的耳朵上，往里边按。那女士你能听见吗？说阿们。我爱主，没问题了，你的关节也离开你了，你好了。让我们说赞美主，今晚神应允了我们什么？聋子、哑巴、不会说话的、视力残疾的，他这么做是为什么？你瞧，法利赛人知道，那或者他们相信，因为他能辨别他们的想法。他们说他是别西卜，但他们无法明白他如何能够医治。那这就是了，因为除神以外没有医治。多少人知道这点？那今晚让我在这点上面来讲一讲，然后再继续祷告队列。世上没有别的医治，只有神的医治。那我挑战任何的医生来证明除了神的医治还有别的医治吗？那人们叫喊那一个恩赐神的医治，除了神的医治没有别的医治。如果你胳膊断了怎么样？医生怎么做？能医治吗？他只能把它接好，神来医治他。医生的移除一个障碍，如果你得了肿瘤会怎么样？他会把它切除，再谁医治呢？你告诉我有一种能使细胞生长的药，那你就可以把它倒进锅里，从中造出一个人来。神是唯一能医治的，不是医院，不是医生，除了神没有别的能够医治的。因为只有神是造物主，神是唯一能创造细胞使细胞生长的。那造了钙呀，那编织了骨头医治身体，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所以不是在反对医院，不是在反对医生，他们只能做一部分，挪开障碍物之类的。但神是唯一能医治的， 因为魔鬼不能创造。多少人知道魔鬼无法创造？他只能扭曲创造的，对吗？那什么是不义？是义被歪曲了。就是这样。那你们是混杂的听众，今晚我对你们讲得很直接，但我觉得有带领要这么做。那举个例子，那你们结过婚的男人，你跟你的妻子住在一起，那没有问题，那是你妻子，那是神说要做的。但是你换另一个女人或换另一个男人，那绝对就是罪，那你这么做会下地狱的。这什么同样的行为，但却是被歪曲的，明白了吗？什么是不义？就是义被歪曲了。那什么是谎言？是真理被歪曲了。瞧，没错。那所以谁能够医治呢？唯独神。没有药物，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医治，没有人的宣称能医治，那只会杀死病菌的等等。而神才能够医治，因为神是唯一能造回来的。那你说青霉素怎么样呢？不难弟兄，那他们给你打一针青霉素，我来治疗感冒。好的，那这是问题。也许你家里边满了老鼠，那你投放了一些灭鼠药，也杀死了所有的老鼠，但这并不能够补好被老鼠咬坏的洞。那药是杀死了老鼠，这是青霉素做的，杀死了你里面的老鼠，但必须由神医治被老鼠撕裂的部分。神是医治者，肯定的。这并不是什么离你很远的东西，它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那就是神。阿们。不是为什么今晚我感到很兴奋，我真的感觉很好，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主来帮助他的百姓。好的，我的姐妹，你想主医治你什么？好的，你相信他不医治你吗？可称颂的天父。